想象一下你平常在工作室的情境哦，你写了一份企划案，然后存成 PDF 档发给五个不同的跨部门主管审核。
哇，这听起来就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对啊，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你真的会疯掉。 A 主管要你改大纲，然后 B 主管觉得字体不对，最惨的是 C 主管把你刚刚按照 A 主管要求改好的东西又整个删掉了。
没错，而且你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份文件到底卡在谁的信箱里。
真的，这还只是区区一份几页的报告而已哦。现在如果你把这个混乱程度放大10万倍，在一个拥有数万名顶尖公司、每天产生海量程式码的公司里，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在修改、新增、删除各种极度复杂的功能，
那个冲突的几率绝对是几何级数上升的。
没错，所以你要如何确保每一行程式码的品质，却又不会让审核流程变成一个拖垮整间公司的官僚黑洞？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
很高兴能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这次我们要剖析的资料来源是 Google 的《软体工程》这本书的第19章。这一章其实没有在讲什么深奥的演算法，它专门探讨 Google 内部备受工程师喜爱的一个程式码审查工具，叫做 Critique。
对，而且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教你怎么写程式。
没错，
我们是要透过这套工具来看看 Google 是如何把信任这个极度抽象的心理学概念直接硬生生的写进软体的使用者界面还有他们的工作流程里的。
其实按照我们一般人在职场上的直觉嘛，当一个系统越庞大，出错的风险越高的时候，管理层的直觉反应通常就是增加控制。
对，就是各种防堵。
没错，我们会设立更多的检查点，更厚重的规范文件，就像过海关一样，要把每个人当作潜在的嫌疑犯，一层一层的搜身。
这种防御性的企业文化真的几乎是常态，但我们今天要看的 Critique 却展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平行宇宙。
也就是说， Critique 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软体工具而已，它根本就是 Google 工程文化的实体化。
哇，这个说法很好。
对啊，我们常常说工具形塑行为嘛，当你深入去看 Critique 的底层机制，你会发现它每一个按钮的保留或是删除都在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了防避而审查，还是为了协作而审查。
好，那我们就先来拆解一下。我们先从支撑这个庞大系统的底层逻辑看起。资料里有提到 Critique 有两个极度反直觉的核心原则，就是简洁性与信任的基础。
嗯，这两个原则真的很关键。
先说简洁性好了，现在的软体趋势不是都喜欢搞那种超级应用程式吗？
对，就是一个软体包山包海那种。
没错，就是一个软体里面包办了写程式、测试、除错、聊天通讯，恨不得你永远不要离开它的视窗。但 Critique 却刻意拒绝成为这种程式码中心。
他们为了维持简洁，其实非常铁腕。他们甚至会强硬的去拒绝少数使用者提出的特殊功能需求。
真的假的？连使用者许愿都不理哦？
对，因为 Critique 的核心任务被严格限缩在审查这件事情上。在软体开发中，我们常看到一种叫做功能蔓延的灾难。
功能蔓延
就是把编辑器、搜寻引擎、自动化测试全部塞进一个界面里，最后软体变得无比臃肿，光是载入就要等上10几秒。
哦，那个真的很烦人。
所以 Critique 的团队选择让它专注，然后透过超连结与其他的内部工具串结起来就好了。
了解，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哦，这就像是一个极简风格的专业厨房。比起给你一把号称可以切菜、开罐头、剪铁丝，但拿起来重得要命的瑞士刀，顶尖大厨其实更需要一把极度锐利、重心完美，而且只能用来切菜的好刀。
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啊，然后搭配上厨房里流畅的动线，你要用烤箱就转身去烤箱区，而不是把烤箱绑在菜刀上嘛。
没错， Critique 就是那把切菜的好刀，因为它不处理其他杂事，所以它的界面载入速度飞快。工程师在切换工具时，大脑根本不需要重新开机。
大脑不需要重新开机，这听起来效率就超高。
对，这就是减少认知摩擦的关键。不过 Critique 另一个原则，也就是信任，其实比简洁性更挑战传统的企业思维。
说到这个，这正是我看这份资料时最过不去的一关。
怎么说？
你想哦，在一个只有10几个人的新创团队里，谈信任同事很合理嘛，大家每天坐在一起吃便当。但 Google 是一个拥有几万名软体工程师的超级帝国。哎，
规模完全不同。
对啊，在这种规模下，你跟我说工具的设计预设是信任彼此， 这难道不会变成大家互踢皮球，或是随便看看就放行，最后把含有重大漏洞的城市码送上线吗？这听起来太浪漫了吧。
你的质疑非常真实，这也是传统企业为什么喜欢用层层签合来防堵错误的原因。但 critique 里的信任并不是那种盲目的放任。
那是什么样的信任？
它是一种建立在极度透明之上的信任。在 Google 内部，所有的程式码修改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检视和审查。
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没错，他们预设同事都具备专业，而且出发点是好的，所以系统不会设置那种非得某个经理盖章才能进入下一关的死板路障。
也就是说，他们不把同事当成随时会搞砸系统的未爆弹。
对，而是当成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成年人。
哇，把员工当成成人看待，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超难。
真的。而且他们刻意不把沟通方式弄得太复杂，因为工具的开发团队深知使用者终究是人。
人的问题最难搞。
没错，如果你们团队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或办公室政治，你是不可能单靠一个软体的强制流程来解决人事问题的。
所以 critique 选择退一步。
对，把重点放在如何让这群聪明人顺畅对话。
好，这里最有趣的地方来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顺畅对话在实务上到底长什么样子。当一个工程师写好了一段程式码，准备要送出去给别人看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让对方知道我到底改了什么码。
这在工程界叫做看差异点，或者是 diffing。
对，资料里花了很多篇幅在谈这个 diffing。 为了让审查者一秒钟看懂变化， critique 把界面做到了近乎偏执的极简。
程式码审查最消耗脑力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两大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中玩大家来找茬。
真的，眼睛会脱窗。
为了实现并排差异检视，也就是左边显示旧版本，右边显示新版本， critique 的设计师做了一件很极端的事。
什么事？
他们移除了画面上所有的边框，所有的填充空白，只留下纯粹的程式码和旁边的行号。
我看到那段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夸张了。资料里提到，因为早期的萤幕宽度大约只有1440画素，而 Java 语言又有一行最多100个字元的限制，
的空间非常吃紧。
为了硬是把新旧版本同时塞进这个画面里，他们是逐个画素在微调字型跟大小的。
而且他还不只是把修改的那一行标记起来而已。
他还有更细致的处理。
没错，他有一个功能叫做字元内差分。假设我只是把一个英文单字从单数改成了复数，加了一个 s， 传统工具可能会把整行代码都标成红色，告诉你这行有改。
但这样你还是得自己找那个 S 在哪里。
对，但 critique 会精准的只把那个 S 标示出来。
没错，除了这个，还有忽略空白差异的功能。有时候工程师只是按了几个空白键对齐一下格式，逻辑根本没变嘛。
对，这种无意义的修改最干扰人了。
所以系统就不会拿这些废话去干扰审查者。但这里头技术含量最高，也最能拯救工程师理智线的，绝对是移动检测。
哦，这个功能如果能套用到我们平常改 Word 的文件上就好了。
怎么说？
传统的比较工具超笨的，如果我只是把第一段的文字剪下，然后贴到文章的最尾端，系统会告诉我你删除了上方的一大段，然后在下方新增了一大段全新的内容。
对，画面上就是一大片红跟一大片绿。
审查的人一看，心想完蛋了，这么多新东西，我要从头重新理解这段逻辑。
这就是为什么移动检测如此重要。 critique 的演算法能聪明地辨识出，嘿，这几十行程式码根本没有被修改，它只是搬了个家，从档案开头移到了档案结尾。
哇，这真的太聪明了。
在界面上，它可能只会用一条简单的线条提示你它被移走了，这直接帮审查者的大脑省下了海量的记忆体。
对啊，你就不需要对着一段早已存在只是换了位置的程式码去重新进行逻辑推理。
完全没错。好，把差异看得清清楚楚之后，下一个挑战来了。这段程式码到底该交给谁看？
这在大型种子里绝对是个巨大的瓶颈。
对啊，在一个只有5个人的小团队，你转头喊一声就可以了。 但是在 Google， 这份城市码可能牵涉到远在东京或苏黎世的团队，你要怎么找到对的人？
如果分配不均的话，资深的工程师会被审查信件淹没，而新人却无事可做。
没错，所以 Critique 在这里导入了一套听起来简直像演算法交友软体的配对机制。
交友软体这个比喻挺有趣的。
真的啊，它会精准帮你配对到最适合看这段城市码的灵魂伴侣。这个系统会综合考量很多维度，对吧？
是的，首先它会看谁是这段城市码的法定拥有者，接着谁最近刚好修改过这段城市码，代表他现在的记忆是最鲜明的。
他还会看你现在有没有空哦，如果你请假了，系统就不会去烦你。更夸张的是，他连时区都算进去了。
对，这点非常贴心。
假设你在家中准备下班，系统绝对不会把急件派给一个在伦敦还在呼呼大睡的人。
没错。
对了，资料里还有提到一个叫做 GWSQ 的东西，这又是什么？
GWSQ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团队内部的智能分发系统。有时候你不需要指定某个特定的人来看，你只需要某个熟悉这个专案的团队里随便一个人来看就好。
哦，就像是一个部门的共同信箱那样。
对，它就像是一个信箱别名，你把审查请求丢进去，系统会自动在那个团队里找一个目前负载量最低最适合的人来接手。
这彻底解决了大型组织里最致命的知识孤岛问题耶。
没错，这样审查工作就能均匀的流动。而且在这个配对的同时，系统其实早就开始偷偷帮你做功课了。
偷偷做什么功课？
当你上传城市码的那一刻，系统后台的静态分析就已经启动了。
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就像是城市码专属的超级拼字和文法检查器，它不用真的把城市跑起来，就能靠扫描揪出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或不符合规范的写法。
了解，就是先抓一些低级错误。
对，然后 Critique 会在画面上弹出红黄灰色的卡片来提醒你。这种设计充满了对运算资源和人类时间的精算。这种工作 Critique 会把它们扣留在所谓的预送出阶段。
等一下，预送出阶段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直到人类审查者都点头同意这段城市码真的准备要进入主干道时，系统才会投入重兵去执行最后的全面测试。
哦，我懂了，这避免了每一次小小的错字修改都要浪费公司几千台伺服器去跑测试。
没错，这真的是把效率压榨到了极致啊。
太厉害了。好，现在我们有了干净的差异显示，也配对到了完美的审查者，连基础的语法错误都被机器挑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整个人类协作中容易擦枪走火的阶段了。
那是互相评论与来回修改吗？
对，我们平常在通讯软体上讨论公式都很容易吵架了， Critique 是怎么避免审查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文字狱？
其实 Critique 在评论系统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叫做驱动式审查。
驱动式审查
意思是，就算你不是被系统指定的那个审查者，如果你刚好路过或者你在搜寻资料时看到了这段城市码，你随时都可以留下一笔评论。
等等，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啊。
怎么说？
想象一下哦，我辛辛苦苦写了一份企划案，结果公司里随便一个路过的业务或行销都可以跑来我的文件里指指点点，留下一堆意见。这难道不会造成大混乱，甚至让我的专案永远卡在那里无法结案吗？
在传统的系统里，这绝对会是场灾难。但 Critique 透过一个非常简单却致命有效的机制化解了这个危机。
什么机制？
他们将所有的评论强制区分为未解决与已解决两种状态。
哦，强制分类。
对，未解决代表这是关键的逻辑错误或是严重违反规范，作者必须处理才能过关。而已解决的评论通常代表这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建议，或者纯粹是路人留下的知识分享。
哎，这个机制太聪明了。也就是说，路人可以自由发表高见，但他们没有权利随便卡死你的进度。
完全正确。
而且资料里提到一个让我拍案叫绝的设计，一个叫做 ACK 的按钮。
哇， ACK 键，工程师的最爱。
对， ACK 就是 acknowledge， 已读的意思嘛。如果有人留了一个吹毛求疵的建议，你根本不需要花十分钟写一篇长篇大论去解释你为什么不采纳，
你只需要点击 ACK，
没错，代表我看见了，谢谢指教，然后系统就会把这个评论转成已解决状态。 这完美保障了公司内部的开放沟通，却又不失专案推进的秩序。
另外，他们也解决了通知轰炸的问题。
通知轰炸真的超烦。
你在看别人的程式码时，通常会边看边写下很多评论吗？传统工具会在你每按下一次 Enter 时，就发送一封电子邮件给作者。
对，然后作者可能在十分钟内收到你20封零碎的信件，一直叮叮叮的。
在 Critically， 评论是原子化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慢慢起草所有的意见，直到你把整份文件都看完，你在脑中拼凑出完整的全局观之后，再一次性的把所有的评论打包发送出去。
哇，这对收件人来说真的是一种慈悲耶。
没错，
比起收到一堆像即时通讯软体那样跳来跳去的碎碎念，你收到的是一份经过深思熟虑、有结构的反馈。不过说到职场上的沟通摩擦，最经典的绝对是我以为你在改和你以为我在看，
然后案子就这样被晾在半空中整整3天。
没错，这就带出了 critique 最具革命性，也是被 Google 工程师誉为没有它就不知道怎么活的功能，
就是关注级，或者我们可以直白的叫它轮到谁功能。
我超爱这个设计，如果我们用篮球比赛来比喻，它就像是记录台上的那个球权指示箭头。
这个比喻很生动，
系统会根据你们的操作历史自动推论现在这份专案到底卡在谁手上。如果是作者刚回复完评论，箭头就会指向审查者，代表该你看咯。如果是审查者刚丢出一堆修改要求，箭头就会指向作者。
然后 critique 会在他的专属仪表板上把那个需要采取行动的人的名字用大大的粗体字标示出来。
对，就是那个粗体字。这个设计彻底消灭了职场沟通上的模糊地带。
你每天早上打开仪表板，不需要去翻找无数封电子邮件来确认进度，只要看一眼哪里有出题字，你就立刻知道我现在必须处理哪几件事。
这把原本需要人类互相发信确认的沟通成本直接降到了零耶。
没错，帮我们把杂讯过滤得一干二净。
好，所以当所有的讨论都结束，该修改的也修改了，终于到了要下决定的时刻。传统的系统在这时候通常会有一大堆按钮嘛。
对，像是做得很好，还需要努力，退回重写，强烈反对之类的。
但 Google 在这里又玩了一次极简主义，而且这个小小的界面设计竟然深刻地改变了工程师的行为模式。
其实 critique 的评分机制只剩下3个要素。第一个是 LGTM， 这是 looks good to me 的缩写，意思是这段程式码看起来没问题。
LGTM。
第二个是 approval， 也就是正式批准。第三个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未解决的评论数量。
就这样？
对，最关键的改变是开发团队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负面的评分按钮。过去曾经有一种评级叫做 needs more work， 也就是需要更多工作，他们把它直接拔掉了。
等等，没有负面按钮，如果我觉得这段程式码写得烂透了，我不能直接按一个退回或不赞吗？
不行，这是一个极度深思熟虑的心理学设计。
怎么说？
如果你允许负面按钮存在，审查者很容易就会点个退回，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作者在荧幕前崩溃，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哦，这超长线的。
所以拔掉负面按钮，迫使审查者必须负起责任。你不能只是表达反对，你必须具体的写下一则未解决的评论，明确告诉作者哪里有问题，建议怎么改。
哇，这就是所谓的用系统架构引导人类的善意啊。
没错，
而且他们刻意使用未解决的评论这个非常中性温和的词汇，他们不叫它错误、警告或违规，
因为这些字眼会立刻激起人类大脑的防御机制，让双方进入战斗状态。
真的，但这一段里面真正让我震惊到下巴掉下来的是他们处理这些未解决评论的授权方式。
这就是 critically 软要求与硬要求的精髓了。
你解释一下。
LGTM 是一个硬要求，你没有拿到这个标章，程式码就绝对进不去主线。但是未解决的评论其实是一个软要求。
这在实务上的操作实在太狂了。假设我是一个在西雅图的审查者，我审核了远在台北的同事写的程式码， 我觉得整体架构非常完美，所以我给了它 LGTM 通过标章。
嗯哼。
但我同时发现里面有三个变数的命名有点不符合规范，所以我留下了三个未解决的评论。
然后呢？
在传统公司，台北的同事改完这三个名字之后，必须再把文件传回西雅图。
对啊，等我隔天早上起床再次确认，才能结案。
但在 Critique 里，西雅图的我给完 LGTM 之后，我就直接去喝咖啡做别的事了。
因为系统完全信任台北的同事。
对，作者看到那三个未解决的评论，他会自己把名字改好，然后系统就允许他自己按下送出按钮，把城市码合并进去。
审查者根本不需要回头进行第二次的确认耶。
没错，这就像是考卷发下去，老师指出哪几题算错了，然后就相信学生会诚实的自己订正完。
老师根本不打算再收回来看一次。
对一间传统公司的主管来说，这听起来简直是渎职啊。
但如果你仔细算算里面的时间成本，这省下了整整一天的时差等待。
真的， Google 透过这种机制在大声的宣告展现信念，就是建立信任最快的方式。
确实如此，如果你预设每个人都是会偷鸡摸狗的嫌疑犯，你的流程就会无比沉重。
但如果你预设每个人都是有责任感的专业人士，整个组织的运转速度会像装了火箭一样。
完全同意。
好了，当作者满怀感激地按下送出按钮，城市码正式进入了 Google 庞大的原始码库里。 Critique 的任务总算结束了吗？
其实还没完呢。当城市码合并之后， Critique 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套城市码考古学的工具。
考古学？
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的历史记录，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回去搜寻某个变更。
哦，你不仅能看到最终的城市码，你还能看到当时完整的讨论串，每一期的微调，
甚至是那些被 ack 掉的微小建议，通通都有记录。
这不就像是我们在看电影 DVD 时会去切换的导演奖评音柜吗？
这个比喻超好。
你看到的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画面，你听到了导演跟编剧在争论这里该不该让主角流泪，摄影机为什么要摆在这个角度。对于未来接手这个专案的新人，或是遇到诡异 bug 需要追溯源头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座富含脉络的金矿，
非常有价值。不过资料里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哦，我们刚刚把 Critique 夸上天了，但似乎并不是所有 Google 团队都在使用这套系统。
哦，还有别的系统？
这是一个极度重要的反思。 Critique 之所以能运作得如此顺畅，是因为它深度绑定在 Google 内部的单体原始码库里，
也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受控高度互信的环境下工作。
但是如果你是负责开发 Android 系统或是 Chrome 浏览器的团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是开源专案
啊。面对外面广大且未知的网友，就不能这么天真浪漫了吧？
没错，开源世界没有所谓的入职审查，任何人都可以提交城市码。为了解决这个完全不同的情境，这些开源团队是使用了另一套叫做 Garrett。
Garrett？
对，因为参与者太过庞杂， Garrett 支援一种叫做堆叠送出的功能。
堆叠送出又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允许开发者把一个极度庞大复杂的新功能拆解成好几个互相依赖的小区块，像积木一样一层一层送上去审查。
哦，这样就能避免审查者一次看到几万行城市码而崩溃。
没错，所以针对复杂度更高的开源环境，工具的设计也必须跟着变形。而且我注意到 Garrett 的评分机制就没有 Critique 那么正能量了。
是的， Garrett 具备更卸力度的权限控制，而且它的评分系统里核心审查者是有权利直接给出负二分的。
负二分听起来超痛的。
这个负二分等同于一票否决权，代表这段城市码有严重问题，绝对不准放行。这跟 Critique 那种没有负面按钮的哲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真的完全相反。但资料强调，这并不是在评断谁好谁坏啊，而是情境决定工具。
了解，在高度信任的内部团队，你可以极简化依赖自律来加速，但面对龙蛇混杂的外部社群，你就需要严格的把关与防卫机制。
就是这个道理。
哇，
今天这趟旅程真的让人大开眼界。我们表面上是在谈 Google 的工程师怎么检查彼此的城市啦，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套如何有意识地消除人际摩擦的顶级设计学。
确实如此。
从拔掉边框的极简对比画面，精准找出灵魂伴侣的自动配对演算法，用关注集终结推诿扯皮的职场戏码，一直到用 LGTM 和软要求来强制建立团队互信，每一步都是把心理学写进了系统架构里。
虽然我们探讨了这么多令人惊艳的自动化功能，但这份资料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结论。
是什么？
即使有最完美的界面整合和最强大的分析器，工具永远只能增强人类的体验。它绝对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沟通。
真的，
如果一个团队内部充满了猜忌和敌意，没有基本的信任基础，那么再厉害的工具最后也会被扭曲成微观管理、互相监视的牢笼。
工具是死的，文化才是活的，这句话真的太有冲击力了。这也让我想要对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延续性的思考。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今天我们看到了 Google 如何透过 critique 展现工具行塑企业文化的力量。现在不妨在脑海中回想一下，你每天上班时必须登录的那些系统，你用来送假单或报账的签合软体，
看看他们的设计逻辑。
没错，它在最底层的设计逻辑上是预设了对你的信任与授权，还是预设了你随时可能会犯错、偷懒或作弊。如果明天我们施个魔法，把你公司里所有的工作软体都换成这种基于信任而设计的极简架构，
那一定会很有趣。
对啊，你们团队的产能，甚至是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的心情，会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化学变化？这是个非常值得你在下班路上好好咀嚼的问题。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和我们一起解码这套把信任写进按钮里的系统。我们下次见。